大家好，欢迎关注于少博。今天呢，咱们继续讲歪读三国。那今天呢，咱们的题目叫做先帝创业未半而花光预算。那这里边呢，我们就得提提诸葛亮的本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居然还是个经济学家，经济才能的最早展现。要把话说回到公元214年，刘备呢如愿的拿下了益州，就把刘璋的地盘拿下了。那当时呢，刘备属于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因为呢当家做主之前，刘备在打益州的时候跟将士们说过，说益州其实还是挺富足的，但是呢打下来之后，那库府百物将士们可以随便拿，这个就比较尴尬了。且不说刘备呢算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你想啊，国库被自己人抢了，那你拿什么钱来论功行赏啊？益州呢人心初定，对吧，整个的经济建设和国防那个预算和钱从哪来呢？当时呢也有大臣给提出了解决方案，说咱把那小钱都收回来融了，然后铸成大面额的钱，说白了呢就是发行大面额。原来呢这市场上只有5块10块的，现在咱发行100的，这市场上的货币流通性呢会大大的增加。我们想想这个印钱这件事情，这不就是通货膨胀的前兆吗？在刘备之前已经有人实践过大面积印钱这件事了，谁呢？一个叫王莽，一个叫董卓。那结果呢，两个人都是造成了更大的经济危机嘛，最终导致的是政权崩塌嘛，所以这个方案肯定是一个大坑。好了，这个时候诸葛亮出场了。那他说，钱虽然让士兵们抢了，但咱还有军粮啊，那我们不如拿够军粮去换购民间的这些金银啊、财宝啊、首饰啊，当然该铸大钱该超发一点货币就发一点，但是这种换呢，一个呢能够让老百姓们稳定人心，说你毕竟不是把这些老百姓的钱收回来抢回来的，减少这种恐慌。第二个呢，增加了流通以后呢，你收上来这些金银呢，你发给将士当成军饷，他们拿去又花了，这不是拉动内需吗？对吧？最重要的是还能平抑物价，省得呢回来这个刚打完仗，粮食的价格呢迅速的上涨，这老百姓们呢接受不了。我们从这件事呢看出来，诸葛先生还确实是比较有经济头脑。那所以后来呢，在更大的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啊，诸葛亮依然还是去提出了解决方案。什么时候呢？夷陵之战之后。三国的后期呢，夷陵之战啊，蜀汉方面大败而归，先主刘备几乎败光了所有的家当啊，然后呢托孤给了诸葛亮。其实诸葛亮接过来这个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的预算去治理蜀国了。接盘过来的诸葛先生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做个选择题啊，这个选择题是单选，是战还是养啊？是按鹰派主战派说威严姜维说的要打仗，还是要休养生息？按歌派啊，比如说蒋琬、费祎啊这些文臣所说的要休养生息。主和派主要的论据呢，就是曹魏的地盘大嘛，他占了80%的地盘，咱们只有1/10的领土，那 GDP 相对那么落后，夷陵之战又打败了，无论经济和政治上，我们在主动挑起战争肯定是失败嘛，所以休养生息才是王道。那鹰派的主要论据呢，就是咱们地盘小，但是呢咱们的这个本土呢不像那个东吴跟曹魏连年的战乱，所以 GDP 增速还可以，我们呢打一打曹魏，不要让他恢复的那么快，他的经济实力一旦恢复上来了，我们就没戏了。到那个时候西蜀一定会陷入不战自败的窘境，因为曹魏的 GDP 绝对值真的是远远的超过偏居一隅的西蜀啊。当然诸葛亮最后还是采用了鹰派的方针啊，举西蜀全境之力不断出击打击曹魏的西线。从后来看呢，我认为诸葛先生选择的方针是对的，因为后来在诸葛亮死了之后，那歌派的势力像蒋琬啊、费祎啊、董允啊就上台了，那他们转为休养生息方针，但是你会发现蜀汉的 GDP 相对出现了颓势，等到鹰派的姜维再上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无法扭转了。好，我们就开始用西蜀全境之力去打曹魏。那钱从哪来啊？打仗打的可是银子呀。诸葛先生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没有预算的前提下，我们说先帝创业未半而花光预算，那这个时候军费开支从哪来呢？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呢，诸葛亮居然采取的是激活外贸的方式啊。那个时候呢，他们能用来做外贸的商品最重要的就是蜀汉地区的纺织业。 蜀锦啊，这个蜀锦呢，当时是很昂贵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制作工艺又不能量产，都是用人工，所以呢，寸锦寸金啊，是绝对在当时蜀锦是一种奢侈品。为了加大蜀锦的产量呢，诸葛先生还专门设置了锦官啊这样一个职务来管理这个织锦产业，啊，这个建了专门的产业园是吧？然后呢，又专门呢在南征的时候把蜀锦的生产技艺带到了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个用发达地区的技术啊去带动落后地区发展嘛。然而呢，东吴跟曹魏还挺买账啊，拥有大量的官员体系的东吴跟曹魏。还非常喜欢去购买蜀锦，于是外贸订单呢就滚滚而来，这样呢就有一笔账可以算了。本来呢这个人种粮食，然后呢让这个人去生产蜀锦，他不种粮食了，但是通过外贸交易回来的粮食，居然是以前他种粮食的1.5倍。这么说起来呢，敌人在种的粮食，比如曹魏方面的夏侯惇啊、邓艾等人拼命组织人发展屯田，其收获的粮食当中呢，为了满足外贸采购蜀锦的需求，居然有相当的一部分最终通过交易转而成为了西蜀的军粮，他自己种的粮食呢，却成为了敌人的粮食。这么看起来呢，诸葛先生对贸易的理解还真是有一点我们现代经济学家的思维呢。当然，最终这场战争不是曹魏打赢了吗？那没有办法嘛，综合实力、综合国力在那儿了。我们只能说呢，虽败犹荣啊。那我们要致敬这一位在先帝创业未半而花光预算以后，还能跟强大的曹魏抗衡数十载的经济学家诸葛先生。好了，今天我们的歪读三国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歪读三国原文，可以关注李大刚先生的公众号"歪读三国"。那如果大家喜欢我在这里陪大家一起读书，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于少博"。谢谢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